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蔡英文称盼香港有朝一日再次璀璨。国运反转，网传逾千中国人偷渡越南被捉。中共变种病毒传播力超强，广州女子14秒内感染。苹果日报关闭，美两党议员促拜登制裁。学者议论宁波外教杀人案，超国民待遇背后藏政治目的。以色列新政府转变政策，罕见谴责中共侵犯人权。多州大量鸟类不明死亡，美科学家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蔡英文称自由的台湾撑香港，盼有朝一日再次璀璨。香港一传媒和苹果日报24号被迫停运。台湾总统蔡英文当日透过脸书发文鼓励港人，自由的台湾会一直撑住香港的自由，亦盼望港人深埋心底对自由民主的期盼，有朝一日能让东方之珠再次璀璨。蔡英文说，好遗憾看到香港苹果日报在创办人黎智英被捉，资金流遭断，高层接连被捕，记者人心惶惶的情况下被迫停止营运，出版最后一刊。他说，对97年以后的香港人而言，苹果日报不单只是一份报纸，更是港人不畏强权、渴望民主、追求自由的桥头堡。蔡英文并举例，多媒体被迫忘记六四，不再关注维园烛光。苹果日报始终没有忘记这一日，多媒体被迫自我审查，对反送中示威噤声。苹果日报始终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港人同一阵线，由多媒体被迫屈从北京安定发展的主旋律，苹果日报依然坚守不屈，为港人的心声道出不平。他指出，或者有人认为这个是压垮香港自由民主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他想话俾暗自欢喜的威权主义者知，自由民主就好像一棵树，也许可以将它拦腰斩断，但是种子早已经遍撒在土地的每个角落，总有几颗种子会生长成另一棵大树。他强调，热爱自由的人们应该互相扶持，这个是在疫情当中台湾从国际社会感受到的温暖。而此时此刻，国际社会亦正站在香港人这边，忧虑香港自由民主的倒退。最后他告诉港人，自由的台湾会一直撑住香港的自由，亦盼望港人深埋心底对自由民主的期盼，有朝一日能让东方之珠再次璀璨。副总统赖清德23号较早时亦在脸书发文，同批港府和北京当局用粗暴的手段让媒体噤声，是剥夺自由、侵犯人权。他并呼吁港人不要气馁，天黑过后黎明将会到来。国运反转，网传逾千中国人偷渡越南被捉。6月21号推特上有消息称，越南高平警方6月20号又抓捕7名偷渡的中国人，至今已有逾千中国人偷渡越南被捉。推特账号缅甸果敢发布了上述消息，并称截至今个月20号，单是粤北高平、同等、广南、凉山四地抓捕偷渡中国人1251名。中国人偷渡越南之前亦有报道，去年10月越南北方凉山省公安边防局在境内抓捕中国广西籍偷渡越南的中国人76名，河政省边防局拘留25名中国广西籍偷渡者，经初步审讯，被捕者原本在广东打工，但自2019年初以来，因大批外贸企业撤离，导致工人失业。当他们得知撤资企业已经搬到越南后，打算前往岘港打工。网上有视频消息指，去年10月20号在广西中越边境友谊关一带聚集了近1000名中国技术人员，他们打算前往越南打工。 另有视频显示，中国在中越边境线修建几百公里长的围墙，长高两米，据说是为了防止国人出逃。自由亚洲电台引述越南平阳省日安县安平社台商负责人郭海光说，外资企业一般不会聘请非法入境者，但中国在当地开设的小工厂可能会。近来世界各国很多技术企业都已经离开中国迁往其他国家，很多迁往越南。三星斥资2亿2000万美元在越南建设东南亚最大的研发中心，英特尔在越南新增封装工厂，富士康在越南购买土地建设厂房，新建越南工厂，夏普原计划在中国建厂生产车载液晶屏，亦已转向越南投资10亿美元在2020年建成。三星电子关闭在华最后一间手机制造厂，撤离中国加重对越南的投资。宝城近几年迁厂东南亚，越南员工总数逾16万人。除此以外，耐克、LG、英特尔、优衣库等纷纷在越南设立工厂，承接大量来自中国的制造订单。有财经评论人士曾经评论，以前都是越南人偷渡到中国来打工，中国人买廉价的越南女人做老婆，但是现在变了，中国人居然去越南打工，而且是用偷渡的方式，可以看出中越两国的国运已经开始彻底反转了。上述推特消息还说，中国人偷渡越南激起越南民愤，数万越南网民在越南高院网站上请愿，要求政府判处这些中国人死刑，导致网站瘫痪。中共变种病毒传播力超强，广州女子14秒内感染。广东正在爆发新一波中共病毒疫情，这轮疫情为最早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传播能力超强。近日广州一名女子只是在厕所和病例共处14秒就确诊感染。据新京报21号报道，广州警方在调查一宗第四代传播个案的重点病例，追溯接触过程中发现，第三代接触者仅是用了14秒就造成病毒传播。监视器画面显示，第三代病例的黄姓女子曾经同第四代病例的鲁姓女子在同一间餐厅分别用餐，并先后进入同一间厕所，双方并没有肢体接触，两人共处厕所的时间只有14秒，而当时黄姓女子没有戴口罩。警方表示，在同一个环境下只是用14秒完成传播，是这一次疫情接触时间最短。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称，从广州这一波疫情来看，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和传播能力都有明显增强，潜伏期或者传代间隔都缩短，有病例在10日内就传染5-6代，传播速度加快。此外，感染 Delta 病毒的患者检测结果反映具有病毒载量显著增加的特点。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场流调队队长陈宗筹表示，广州5月下旬的这波疫情是国内首宗由 Delta 病毒引起的本土疫情，疫情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集性，以餐厅和家庭聚集为主，主要通过聚餐、共同居住等方式进行传播。对于这次14秒传播，树兰杭州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盛国平分析，前一位感染者通过咳嗽、打乞嗤，如果鼻腔里面的病毒量比较高的话，甚至是呼吸，都可以将病毒释放到空气中。其他人经过这个环境，如果没有做好防护，就有可能被传播。根据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消息，近期广东、深圳等地的疫情都是由印度 Delta 变种病毒引起。若果不加快紧急防疫政策的实施，疫情恐怕会蔓延到全中国，效果不堪设想。 现有研究数据显示，调查变异病毒株的传播能力较强，是目前已确定的几个变异病毒株中传播能力最强，比过去的毒株传播能力提高了 100%。苹果日报关闭，两党议员促拜登制裁责任人。6月24号，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关闭。美国两名重量级参议员呼吁总统拜登根据香港自治法行使权力，对那些迫使苹果日报关闭的责任人实施制裁。两位参议员亦暗示外国银行亦将在制裁中受牵连。星期四，拜登称苹果日报的关闭是媒体自由悲哀的一日，并表示这个标志着中共加强镇压，同时誓言将继续支持香港人民，但他没有提到对镇压行动实施进一步制裁的任何计划。路透社报道，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陶米和该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范荷伦致信拜登政府。信中写话，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致函苹果日报所有者黎智英以及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分行，威胁任何人和黎智英在香港的账户进行任何交易，将面临最高7年监禁。参议院在信函中说，李家超已经下令分行冻结黎智英的账户，并且似乎已经是这样做了。信中还说，上个礼拜较早时，大约有500名香港警察突袭苹果日报的办公室，并逮捕了他的高管。香港保安局随后命令苹果日报的银行冻结该报的资产，直接导致它关闭。参议员们表示，去年通过的香港自治法要求美国国务卿向国会确认任何对香港人民无法享有集会、言论、新闻自由或独立法治卖力的外国人和外国企业。对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令人震惊的镇压，似乎很可能涉及很多适用于香港自治法第五条的外国人。参议员在信中呼吁拜登政府，在黎智英遭受不公平对待和苹果日报被迫关闭后，政府应立即全面执行香港自治法，并对直接破坏香港自治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强制性制裁，对同这些实体和个人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实施二级制裁。参议员们在信中说，他们理解的是对外国银行的命令是由法院系统之外的一名官员以法外方式发布，并没有任何刑事指控或传票。这些命令加深了很多人的印象，即是香港不再有法治。学者议论宁波外教杀人案，超国民待遇背后藏政治目的。宁波工程学院一名黑人外教因求爱被拒，残忍杀害该校23岁大三女学生后，当地警方和政府被指因为顾忌其外籍身份，调查处置不力。校方、警方拖延、隐瞒，试图打压受害人家长，引发民间对外籍人士享有超国民待遇的愤怒。旅美政治经济分析人士秦鹏指，自中共建政以来，当局就一直为在华外国人提供超国民待遇，虽然不同时期政策略有差别，但一切都是为政治布局服务。现在给外国人的国民待遇，大部分人认为是因为一带一路，其实之前亦给非洲国家超国民待遇，比如留学资金、生活待遇，甚至犯了罪不足，除非非常严重。一带一路后，超国民待遇的范围更扩大。为什么对非洲好呢？因为中共希望获得他们的资源，加上要显示出社会主义优越性或者共产党的胸怀，他们培养的这些人将来回去充当政商界的精英，这些人可以在那些国家有影响力，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布局。 美国南卡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亦认为，特别鼓励非洲国家的留学生来学习，提供奖学金，就是为了拉拢甚至影响这些非洲各国的政要，拉拢亚非拉这些细国，有助于中共在国际组织上形成有力的统一阵线。给予超国民待遇确实是为了政治目的和为外交政策服务。中共宁波银州公安局6月18号发通报称，命案发生在树林，凶手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是一名外籍黑人男性疑犯。警方直到案发第四日后先对本案作出反应。遇害女生家长透露，女儿遗体满是刀痕，光是脸上就有几十刀，颈部大动脉被划开，特别深的伤口被医生缝合，颈部以下更惨烈，由于怕家属晕倒，警察都不俾睇。这些残忍细节令舆论沸腾，警方的迟缓更激发民怨。网民愤怒地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天经地义。去年在美国一个和中国毫不相干的黑人被杀，粉红和央媒又是抗议，又是游行，又是滚动播放，华大妈甚至痛到无法呼吸，今日自家姐妹被黑人虐杀，为什么就没有一丝温暖和一些声音呢？新政府转变以色列政策，罕见谴责中共侵犯人权。在22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以加拿大为主导的40几个国家谴责了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虐待行为。以色列亦加入其中，这个是新上任的以色列政府所做出的一个重大的政策变化。2020年10月，有38个国家批评了中共人权，45个国家为中共辩护，这两个名单上都没有以色列。在前总统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下，以色列尽力避免对中共的侵犯人权行为提出任何批评，并推动和北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据以色列新闻网站 Waller 报道，耶路撒冷决定支持谴责中共的声明，这个标志着以色列之前试图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走钢丝的政策似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官员表示，几日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向以色列外交部发出正式请求，要求他支持反对中共的声明。美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外交官们亦向他们的以色列同行传递了类似的请求。以色列官员告诉 Axios 知，以色列外交部对这个请求进行辩论，一些官员担忧来自北京的报复。这个问题被提交给外交部长拉皮德，外交部就此举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长时间辩论。拉皮德最后决定接受美国的要求，支持这个声明。多州大量鸟类不明死亡，美科学家关注。在美国南方和中西部地区，有数以百计的鸟类不明原因死亡，引发野生动物专家高度关注。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至少6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野生动物专家报告说，生病和死亡的鸟类大量增加，最常见的是南鸦、普通斑鸠和欧洲椋鸟。肯塔基州鱼类和野生动物资源部的鸟类生物学家斯兰卡德表示，今年鸟类的死亡数量是不寻常，他们正在试图找出背后原因。新墨西哥州的野生动物专家说，去年9月该地区的鸟类以惊人速度死亡，可能有几十万只，但目前还不确定这个和今年的鸟类死亡事件是否有关联。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